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
嗨，大家好。过去呢，其实蛮常跟大家分享，就是单身朋友要怎么去追求互动这样子。但是呢，今天我们来聊聊比较不一样的主题。既然有追求者，那当然也有被追求者，对不对？那其实网络上或者是很多的可能教学啊，或者是这种恋爱课程啊，都有很多给追求者的一些文章或者是帮助。但是呢，很少人去讨论被追求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对，因为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绝对不会就只有主动那一方嘛。那其实老实说，能够决定感情走向的人，往往都是被追求的那一方。那这个就是在大家在这种追求过程中，就觉得啊，我费尽心思，然后呢想要追到你，但是对方一个点头摇头就决定胜负了，对不对？那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被追求的人，但是呢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经常都处于被追求的状态。那这个被追求者呢，要怎么样去判断或者是该怎么做，这点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对啊，通常啊被追求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方向。那这不一样的方向我们可以区分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呢你对这个追求者是没有兴趣的。第二个呢就是双方可能都有好感度的。第三个呢其实蛮常见，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对他什么感觉。所以今天呢也依照这三个方向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建议，然后呢或许可以改善我们讲的情感发展。好，那首先我们就先从追求者可能是你没有兴趣的这个地方去做一点分享好了。我们先针对这第一种，好不好？那其实我在过去的个案里面也有发现，有一些人他遇到自己真的不喜欢追求者，其实呢会觉得很难够去断掉。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碍于礼貌啊，然后呢甚至呢不想要把话说得太死，说得太白，让对方难堪这样子。对，然后就会变相的给对方更多的机会。例如好了，可能像约会就想说啊，反正好啦，你要约就约嘛，那就吃个饭而已，就这样子。对啊，或者是你要对我献殷勤，好啦，那你要送我什么，那就这样吧，反正就拿了也没有损失这样子。然后长久之下呢，因为你对对方的感觉其实不是建立在好感度的，慢慢的对方就变成了所谓的工具人。所以有时候工具人当一个部分是一方他是要逐步的一直去我们讲的供给，那另外一个人呢会做接收的动作，这个时候工具人才会成立。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被追求者，你发现说我不能够这么做，我不能够让对方有这种感觉，那当然要断掉这件事情就很重要，而不是一直持续接收这样的好意，然后让对方觉得说啊好像有机会了这样子，其实会造成双方有更多的一些摩擦，甚至有很多人可能到最后可能觉得，诶，我给的东西够多了，那好像你应该会喜欢我了，这时候一告白然后失败了，马上态度大转变，啊，你这个人就是把我当工具人，你这个渣男渣女这样子，哦，好长哦。但其实这中间都有很多误会啦。我觉得如果今天在一开始就已经确定这个人是你绝对不可能会在一起，也不想交往，那当然适当的去拉开距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不希望这样让对方不舒服嘛，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想要成为坏人啊，不想要把对方当工具人啊。除非你摆明就是想要工具人，那就题外话。但如果你今天是那种不想伤害人，我不想要让你有期待值，不想要变成工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如果你今天任由对方为你服务啊，对你好啊，当然在对方的立场，他一定会期待嘛，我这个付出是会有回报的啊。那一样的，当你今天无法回报他的时候，会不会让两个人关系是有严重的失衡这样子？搞不好到后面连朋友的相处都可能没有办法，甚至你还会 间接的一直伤害到对方，让对方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人格有点问题，或者很没品这样子，对，变成害人害己那种感觉，哦，其实很不舒服。然后呢，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跟这种人保持这一些距离的话啦，也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搞不好有人真的想要追求你的话，然后那个人呢也或许是你喜欢的，但是呢在这个观察过程中，这个第三方他发现诶有人在追你了，或是你也释出善意了，然后接受他的好意，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是第三方，他会不会觉得说，哦，好吧，可能你有对象了，可能你有喜欢的人了，可能那个人可能有可能会追到你之类的。对，因为多数人在做追求这个动作，其实我们都会判断这个人有没有，我们讲，哦，不是这个人，是我们有没有竞争对手。如果这个竞争对手很强大，或这个竞争对手做任何事情都完全的可能被接纳之类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自卑心理，或者心里会觉得说，哦，好吧，那我不要掺杂进去好了，就让他们两个好好的试试看吧，会变成这种心态。所以这个真正你喜欢的追求者，搞不好也因为会觉得说，啊，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然后就减少跟你互动，减少跟你暧昧的机会，甚至减少跟你接触的机会这样子。对啊，这件事情就容易造成我们讲找到真，可能真的想要找到幸福，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弄巧成拙了。那当然啦，适当的去给周围的人一些你是一个或许是一个很抢手的对象，一个很抢手的人，有这个讯号，多多少少会激起可能这些人的一些内在渴望。但如果今天你过度的好像让对方为你服务，其实真的也会让喜欢你的人去后退几步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做到就是保持相对友好的距离，不要把对方当工具人，要不然呢其实会演变出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困扰之类的。就像有一些人他会问说，啊，我就不想要追那个人啊，因为感觉他很多人追，这是不是很常听到，甚至你们自己心里都有这种想法，那些天才们都觉得，哎，他这么帅这么美，一定很多人喜欢他，你看又有人送他礼物了，你看他收下了，你看他po文了，好吧，可能真的有这个人很积极的在追求他，那我应该没戏了，算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想法，对啊，但是就我所知，很多条件好的帅哥美女，其实他们相对很简单很单纯，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追求者，对，但是出于可能真的心比较软，觉得，啊，你就送我礼物了，好吧，那我收下啊，谢谢你这样子，对，然后接收这个好的一些讯号，慢慢的呢就产生误会了，对，但可能本人也很困扰。所以你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把今天这一集呢给一些可能条件比较好人听，如果你今天被追求了，然后你不想要继续相处下去，或是不想要给对方太多的期待值，该怎么做。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技巧好的。对，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你不太喜欢追求者，你该怎么做呢？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说降低所谓的独特性或特别性。对，简单来说就是呢，你要把这个追求者跟你的相处模式，可能我们要把它变成像一般朋友啊，甚至呢把它归类成或互动方式变成好像有一点熟但是不太熟的朋友的相处模式。对，然后呢把所谓的暧昧的感觉变成不暧昧，然后呢把一些我们讲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变成说一视同仁。你就想一下，如果今天他对你做的事情在一般朋友之间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举动，如果有的话会什么状况，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态度去面对他之类的。对，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想的。如果今天你都让对方做了一些相对独特的事情，那是不是就会变成说，哦，我这个行为好像你接受了，我特别不一样这样子。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好好去理解。那我们就来举例说一下好了，就像是买东西这件事情好了。如果今天他每一次都特别帮你买东西，或是只有你有这个东西别人没有，那是不是你的独特性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大家都有，那基本上你就不独特，你就不是那一个人这样子。我们要试着把这个行为变得就是不独特。对，有时候如果今天对方献殷勤的话啦，对啊，那我当然就可以解读就是哦，那就是一般朋友顺路买早餐的感觉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诶，那好，谢谢你，那我就付你钱。对，那如果已经吃过了，就跟他讲说诶，那下次不用帮我买了，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去化解他。对，因为有时候这种互动关键就在往来这件事情，彼此往来，有往有来，是我们讲延续这个情感的一个互动机制啦。对啊，如果一般朋友都有来有往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比较偏向是我们是有友谊关系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是没有友谊关系，或是你就是对啊这个人很反感，他在追求你，那一样的啊，你干嘛要有往来？你可以自己断掉啊，对不对？你不用一定要有这样有来有往这样的，你可以把它推开都没有关系。要不然对方觉得说哦，你愿意，那我也愿意，那就是诶，我付出了，你可以接，你愿意接受，那我就继续付出，因为付出这件事情我 OK 啊，然后你也接受，我开心啊，这样甚至你也开心，慢慢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所以有时候要截断，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嘛，那如果今天特别为你做什么事，你可以说哦，不用不用，真的不用了，直接给他一个软钉子这样子。对啊，也或者对方塑造一个就是我比较特别形象，说哦，你也可以跟他讲说诶，那大家也是这样，或大家也可以啊之类的。对，这些都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咯，然后也可能会让对方感受到诶，这可能是有机会的，我今天有跟你有这样往来，迟早可能你就愿意接受我了。所以啦，如果今天这个追求者对你特别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试着把这种往来的关系退到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相对不顺利的。对，然后呢不能够用所谓的朋友的模式去处理，因为我们讲朋友模式可能就是会有往来嘛，啊，我今天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你买早餐给我，换我下次请你。但如果你今天遇到是这种你不想要往来的，那当然就是他请你Say no, 我不要，谢谢你哦。对，然后也不用有后续你再请回去，这也不用，就当作没事发生，反正每一次来就是拒绝拒绝再拒绝这样子。对，有时候好好的去讲说，可能就像就例如你也可以说哦，我吃饱了，对，下次不用买了这样子，或以后都不用买了，也甚至呢你可以尊重对方说诶，那你买这个东西，那我吃饱我可以送给其他人吃吗？尊重他一下。对，因为如果我们也可以说，你当你接收者，或者你真的把它吃掉了，反正对对方来说就是，诶，我的心意传达到了，会有一种就是啊，我成功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要给软钉子的话，当然你可以分送给周围的朋友，但是一样的，尊重对方，对，尊重对方。那当然不可否认，一定会有那种死缠烂打的啦，死缠烂打的人就是否定到底，因为毕竟互相尊重嘛。他对你死缠烂打，也代表说他已经没有这么尊重你的感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客气啦，不行就是不行，不要就是不要，对，不要欠对方人情这样子。到时候他用这种情感来勒索你，其实你会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呢，除了这种消除这种特别性啊，这种与众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也要降低所谓的暧昧感，这也是第二个重点。那在跟不感兴趣的人互动的时候，不管是口头上或行为上各种互动，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对方有那种哇桃花开的那种感觉，哇心花朵朵开好开心这样子。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你也可以说做一点扫兴的行为，或是扫兴的言语也都行之类的。就例如好了，今天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他约你可能要吃烛光晚餐，那这一种烛光晚餐，如果你去的话，那个是不是氛围感很强，或是会很暧昧这样，而且你单独，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化解它？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朋友嘛，维系也是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调整？你可以变成说，那我们就是把先第一个步骤先把那种氛围感把它降低，烛光晚餐改成就是一般的早餐店，或下午茶店，或下午茶之类的。对，那因为晚上这种氛围感暧昧感太强了，而且很浪漫时机点，或者什么看夜景之类的，那都很浪漫这样子，那我们就降低这种感觉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呢，如果你觉得单独这件事情它暧昧感很强，那你就可以改成，那我就找朋友一起啊， 对啊，所以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他就说：“哦，好啊，那可以吃晚餐。那我想要找谁谁谁一起去，就变成共同朋友一起的聚会。这样子的话，单独的这件事情的这种暧昧感就被消除掉了。对啊，这个就是行为上的。再来就是，如果他今天是可能会称赞啊什么之类的，那一样的，你也可以用把他的这个称赞暧昧感降低。对啊，他可能说：哇，你今天很帅、很美之类的。”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哦，对，我知道，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说，让他感受到这句称赞没有独特性了，因为大家都讲过了，甚至是一种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慢慢就会降低这一句话这一个称赞的特别性和暧昧感。对啊，所以当我们将要给对方软钉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甚至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消除这种暧昧感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会暧昧的感觉相反过来，什么时机点做什么事情，那暧昧感很强，我们反过来就对了。例如好了，很多人说啊，那暧昧要怎么暧昧？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诶，可能晚上啊会有一个固定时段来聊天，聊到睡着之类的，这个我相信很多在暧昧中的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嘛，如果今天我不想跟你暧昧，我睡觉前我绝对不跟你通电话，绝对不传讯息，绝对不已读你，这样子尽量在可能白天时候，或是上班时候，或是你可能觉得那种真的是很不浪漫的时机点去读他的讯息。对，这样子的话呢，有点像是就不会让他觉得说啊，我今天在晚上可以跟你聊天，我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别人的晚上都没有办法跟你联络到，但是我可以。对，这种特别感在消除掉。对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聊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私人的事情。对，正常来说可能会进展到这样子啦。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消除这种感觉，那你可以不用聊啊，聊什么？聊公事，就聊公事就好。你打电话过来我会接哦，讲完公事唰结束。对。然后如果今天对方真的聊不出什么东西，你可以说，哦，好啊，那我知道，诶，那时间差不多了，对，我刚好有事要忙，给他个软钉子，然后就结束。不要把这个话题或这个聊天的时长聊得太久。如果你今天聊得太久啊，其实也很消耗自己啊，毕竟那你就不喜欢他嘛，你也不想要跟他有一段关系嘛，所以呢我们就要掌握这种降低所谓特别性跟降低暧昧感这种原则啦。对啊，那久而久之追求者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真的没有机会，就可能会放弃，有可能转移其他目标之类的。那另外一种讲法可能觉得说，哈，我都付出了这么多，你不解风情，慢慢的好了，或许他也会把自己的思绪重新调整过。对，那如果之后你想要跟这人就是当一般朋友，当我们就要认知到就是一般朋友行为模式到底有哪些？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这个行为呢，有点像是不要让对方有一般朋友的感觉，那我们就会把它降低一点点。一般朋友有的特权他可能没有，但是你觉得，诶，他开始已经对你已经感觉没有这么多，他没有在追求，这时候呢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朋友如果也是可以继续这样互动了，那当然就把它继续的互动模式回归到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了，一般朋友的正常交流就好了。对啊，慢慢来，而不要特别的好像要做什么很大的改动，要么就是很热络，要么就是冷处理，要么就是封锁，我觉得不必要啦。对啊，有时候这种小小的调整对方就感受得到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进到第二种状况了。如果你的你遇到这追求者，你对他也有好感，该怎么办？对，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人卡着不上不下的。我觉得啦，如果今天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好像还不错，你也对他有点感觉了，一样的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技巧，只是相反过来。刚刚是叫你们不要有那种互动来往的感觉，那现在如果你真的觉得真的不错，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往来啊，有来有往啊，对不对？跟刚刚的方式完全相反。那也因为啦，因为其实这种亲密关系的研究又提到，就是人在建立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适度的让对方为我们服务，然后呢我们也给予对方回馈，是可以有效加深彼此的好感度的。那服务的人会从 帮助人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嘛，尤其这个人是自己喜欢的人，那个快乐感觉可能会更被满足这样子。那被服务的人也会因为对方的这个善意感受到快乐，所以这个往来它很重要，对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从朋友，应该说不是说有一些人，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要进入到情人关系，通常都会先有一个友谊的状态，就我们会先成为朋友。那至于朋友熟悉度的话，可能每个人见仁见智，但重点就是在朋友阶段的往来是很好增加热度的。那当你今天付出的方式，然后得到回馈的方式也会有提升嘛，可能一开始只是简单的一个问好，甚至简单的小礼物，到后面变得很多是温情接送，甚至呢刻意的去帮忙，这样双方都会有这个往来，慢慢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个善意就会很强烈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遇到喜欢的人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度会特别强烈一点点。那一样的，我们会想要适时的表现给对方看，对，有点像这种方式，这种往来啦，会一直用一种，或许它是一种很快速的增温方式，对，我们都会想要找机会为对方付出，然后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付出会得到我想要的回馈，所以呢，长久之下，它就变成一种制约的方式，对，然后会让你们的关系升得很快，这就是来往的一个关键，对，那一样在往来来往的过程中啊。我们如果在互动中是有一些刚刚讲到的前面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喜欢这个人就要降低这种特别感或暧昧感，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人你喜欢，那当然就要增加这个特别感跟暧昧感，所以跟刚刚提到是相反的，不能如果你今天让对方了是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契机，甚至呢会让他感受到哦，他做这件事情是特别的，或是你对他来说是特别的，甚至他对你来说是特别的，慢慢的呢他会感受到诶，我的身份好像不一样了，就例如好了，别人都没有办法把你约出去，但是我可以，那这是不是很特别，甚至呢平常大家看到你的工作中就是这种简单打扮，但跟我出去的时候会特别打扮，然后一样的，大家只能约你去可能吃早餐吃午餐之类的，但是我可以约你看夜景，我可以约你吃烛光晚餐，我可以跟你一起过节之类的，对，这是我们刚刚的相反的一种状况，地点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浪漫啊，安静舒适啊，可以好好聊天啊，分享这样子，对，那一样的，如果今天双方为了彼此特别做了什么举动，那刚好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去感谢对方，给他一个美好的回馈，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加强所谓的特别性和暧昧感，对啊，这个最常听到的，像我们讲渣男语录好了，渣男语录有一个部分就是建立特殊性，那他们这个特殊性怎么建立起来，就会讲说啊，只有你，我只会为你这么做，对啊，我的副驾驶只有你可以做，以前都没有其他人做过之类的，对啊，只有我会帮你做这些东西给你吃，这是我第一次做给男生吃，做给女生吃，这时候会不会感受到哎，我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比较特别一点点，特别性就拉出来了，还连带的有一些暧昧感。但这边还是要跟大家题外话讲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这样推进的动作，虽然你可以感受到双方是有这种好感度的，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这么顺利，好像可以直接好像就在一起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更多虽然感觉很好，但是我们也进入到一个观察期，观察对方言行举止啊，价值观啊，互动的感觉啊，压力之类的，有时候我们失败原因可能就是或许过度的热情啊，然后呢可能比较心急啊，甚至呢开始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对，例如像吃醋这件事情好了，对对，因为本身吃醋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吃醋它本身是很正常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呢为什么吃醋这件事情它到了现今这个社会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喜欢很讨厌，最主要就是吃醋 它带来的行为。如果今天只是单纯吃醋的话，可能是一个爱你的表现。但如果今天我吃醋完以后，我会自残，我会可能会情绪不稳定，我会生气，我会辱骂你。那这后续的行为就会让吃醋这件事情变得很不 OK。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清楚，吃醋不是不好，是后续的行为不好。所以一样的，进入到这种特别性暧昧感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会过度的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产生这样子。因为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很常都会进入所谓的恋爱脑状态。对，眼里只有对方，然后呢只要想到他就是粉红色泡泡这样子。那互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我想要赶快跟他在一起。对啊，想要两个人进度再更快这样子。如果感受到对方对我们有好感，我很想要直接就是稳定交往，但是这就是我们讲的真的太急了。因为每个人在建立这种情感的时候啊，尤其亲密关系，都会有自己比较适合比较舒服的一些步调。尤其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们双方也不了解嘛，所以就会觉得说诶，已经进入了这种状况。但是进入这种恋爱脑或这种我们讲的这种暧昧感的时候，是你确定对方也一起进入了吗？还是只有你单向的？其实这就是很多人没有理解到的。对，就例如像是我过去很常分享，为什么有一些人告白容易失败？因为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虽然你们现在互动是还不错，但是真正喜欢上对方的可能只有你，对方可能还在慢慢增加当中。我们可以举例，搞不好你喜欢他已经80%-90%了，但是他还在50%-60%，那搞不好他要进入到交往这个阶段，他需要70%-80%，还差一点点感觉。这时候他感觉还没有到，然后因为你觉得很想在一起，你就告白了。那这时候会产生什么事情？他可能觉得说，哈，可是你还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这样点头了好像很为难，很像很勉强这样子。但摇头的话又怕失去这个可能未来有发展空间的人，或是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误会，容易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结果产生。所以我们在建立感情的时候要记得，有时候你的冲动可能那是你自己想要，你自己的欲望，但是对方呢，你没有考量到对方，你没有去了解对方的状态，只因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恋爱脑这种推进关系的模式了，然后反而忽略对方还在慢慢了解你的过程。对啊，我们还是要先确认两个人个性啊、感情啊、感情观、价值观，或者是一些未来目标方向之类，会不会有共识吗？我老实说，当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一块的话，其实交往会更顺畅，或者是就不会有所谓的那种要猜来猜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懂得经营啦。对啊，然后甚至不要让自己太快陷进去以外，经营自己的生活啊、兴趣啊、事业啊，这些都好，让追求者跟我们一样都是有这样正常的一些互动模式或生活圈这样子。不要把重点都已经投在对方身上，这样其实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压力啦。对啊，长久之下，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遇到一些被追求者，他可能跟你讲说，我觉得太快了。对，这件事情就是一样，就是因为这样太快了，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觉得还不够了解你，甚至他会疑问就是，这么短时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他反而觉得很不稳定，因为那种恋爱的感觉还没有培养出来，就只是小小暧昧而已，不会让双方觉得说我想要拥有你，我会为彼此吃醋，不会。然后甚至连信任啊那些都没有，然后一切都很未知数，这样子一昧的往前冲，真的会产生可能我们真的会悲剧收场，应该这么说。然后也会因为单向输出太多，会变成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依赖心太强，依赖感太强。对啊，动不动什么时候都要可能回报啊，或者是想要知道我现在在干嘛，然后甚至有一些过度的关心啊。对，举例好了，可能会问对方说，诶，那记得吃饭哦，要早点休息哦，什么什么之类的。老实说，他也不是3岁小孩了，对不对？他不会因为你不关心他，他就忘记吃饭，忘记睡觉。所以有一些的关心，他可能是会有压力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相信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可能被这样关注，会觉得哦，先不要，先不用，可以先不用这么关注我，没有关系，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样子。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聊天，没空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到个人自己的生活，个人的本体啦。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步调。对，不要觉得哦，好像有机会我就冲到底之类的，那真的会造成反感，真的连聊天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这边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建议，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要保持一个朋友之间的距离，你觉得这个人不错的话啦，你想要慢慢推进关系，你就要思考一下，现在你这个行为是把对方当情人在对待，还是普通朋友？你就思考这一点就好，因为我发现我的个案里面有很多会犯这样错误，所以追求失败。比如像是聊天一样，你时不时守在手机前面等他回讯息，或者只要有事情就跟他分享、跟他报告之类的。那你的朋友呢？你的朋友接收过这样的讯息吗？可能没有。那一样的，你不是说从朋友开始吗？互相认识吗？你怎么现在行为就很不朋友了呢？反而把对方当男友跟当女友一样照顾、关怀或分享，这是以后的事情，不要在朋友阶段就过度的丢太多出去了。对，所以有时候你发现诶，好像已经不对等了，去思考一下你周围的朋友都怎么互动的，会不会发现其实跟周围朋友就是我想到你的时候会跟你拉塞几句，然后呢我想找你的时候找你一下，你不理我没差，那你理我的话我们就疯一下，然后剩下可能又过一个月、两个月或半年、一年，然后才有联络，这样。对啊，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现在行为都相对来说关注度很高，而且自己行为变得很不普通人，随时随地都想要聊天啊，都互动，要找他、关心他，想要知道他在干嘛之类的。对，这个是不是就让对方产生压力了？所以，如果今天是追求的话，请记得这点不要变成这样子。那如果今天是被追求者的话呢，一样的也不要给对方有这样压力的回馈啦，把步调缓下来，对，更多的了解你再去考虑适不适合交往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今天遇到了喜欢的对象对我们表达好感、追求我们的时候呢，你要记得适度的跟对方有来有往。对，有来有往这件事很重要哦。然后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去制造暧昧感啊、浪漫的感觉。像我刚刚提到的，约会吃饭单独的时候，当然可以选一些氛围比较好的餐厅，对，比较情人一点的一些地点之类的。比如说有一些点可能就很适合情人来，虽然你们不是，但约去那边氛围感也会出来。对，然后也记得不要因为喜欢对方就把很多重心摆在对方身上，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经营好，那个时候你吸引力才会强。对，我好像前几天刚咨询一个个案，我就跟他分享这一点。如果为什么很多追求者会失败，是因为你在追求过程中都是满足别人的需求。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的话，会不会就很像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他说什么然后就做什么，他要什么都给他，然后当他呢得到了这些好处，他转头回头看看你的时候，发现诶，你全身破破烂烂的、脏脏兮兮的，但是你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期待，但问题是你自己没有把自己打理好。他转头回去看的那一刻就觉得哦，这个人不喜欢，然后他们眼睛看是前面的那个干干净净、帅气漂亮的人。对，那种人可能不会对他有任何的献殷勤的动作，但是他们把自己顾得很好，一样，这就是吸引力。对，他们把自己顾得很好，吸引力就会出来，魅力就会出来了，而不是一直去讨好。就算你要讨好也可以，但是适度，然后再来就是重心摆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变好，吸引力才出来，而不是自己都没有做准备，一昧的给对方这样子。对，这个的话呢，对方回头看你，他是不会喜欢上你的，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要切记一下。好，那讲完前面两个，那接下来就第三种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遇到一个追求者，但是你还不确定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感觉，或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像这一种类型的啦，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快就决定该发什么卡，我们也不用刻意去躲避他、逃避他，或是要接受他，都不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思考一点，就是你要先厘清自己在恋爱关系里面想要什么， 因为你想要谈一场什么样的恋爱很重要啊，对不对？有些人想要吃喝玩乐，想要一个玩伴嘛，然后有些人呢想要一些可能可以共组家庭的这些能力比较强的好队友这样子，甚至有一些人他有未来性、成长性，可以一起努力变得更好的伙伴，对，这些都是每个人目标，因为随着人生阶段不同，对感情需求也真的不一样。或许像我自己接触到个案好了，可能十几二十岁的很多都是帅哥美女、身材好之类的，颜值第一名，但可能到了三十几岁会感受到，就是在更现实层面觉得颜值好像不见得，但是他的价值观、他的心态，或者是某些时候他我们讲的可能经济能力是要有一定水准的。那到了可能五十岁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诶，我好像这些都有了，我想要一个可以享受的、可以一起享受生活的一个陪伴感。对，每个年龄层都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恋爱目标，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去厘清一下你现在你要什么，然后这个人可以给你什么，或这个人比较偏向哪一种的。那这件事情也是大家要在可能或许你现在如果卡关的话，你要去思考一下。那当你今天知道你的目标以后呢，你当然可以去想，就是什么样的对象可以跟你一起达到这样的目标。对啊，你可能在思考过程中就会有个雏形的，要有这样的状态的人，他可能个性啊、特质啊，或一些客观条件啊，有哪些项目之类的，然后这些项目里面有哪些核心价值。对，这些都是，那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或者爱情观之类的。对，那为什么会称为是价值观，就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去动摇的信念，也或者说信仰之类的。对，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判断的地方，因为毕竟有一些特质是如果要完全符合的话，它是有难度的，它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存在。例如好了，你今天要一个有钱人，那我们都可以知道有钱人他之所以会有钱，或许啦，如果他今天富二代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他如果是富一代，他一定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冲刺事业上面，努力的部分，精进自己，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能陪伴你的时间就会比较少，因为他更多时间在为了他的金钱。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他很有钱又有很多时间陪你到处玩，老实说可能比较难做到。当有这种人，他可能是已经建立了他的这种王朝了，所以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陪你，但是多数人可能还在努力阶段，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心思投入在你身上，因为对他来说他就要赚钱。那因为也就是他有这样的信念，所以呢他才可以变有钱人。所以这些判断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客观一下，想一下这个条件是不是有冲突的。对，然后再来呢分享一下核心价值或所谓价值观我们该怎么去了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了，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多了解对方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些意义或想法或为什么。就例如好，这份工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想要了解一下，我想要知道诶你什么样的原因你会想要做这份工作。那他解释就会让你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这么想的。那一样的，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或为什么会有这个兴趣？每一个事件背后都一定会有他的主要原因。那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主要原因，而不是，哦，我知道你是厨师，我知道你是咨商师，那我知道你是可能老师之类的，哦，就知道而已。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吗？不知道。那所以你才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的价值观嘛，对不对？所以价值观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这样去了解的，多听听他的原因、他的理由，对，你会慢慢知道说，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那不管好事坏事都可以多听一点点。有时候呢他可能做了这件我们可能普世价值觉得好像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他背后的原因很感人，他背后的原因那个心态是非常正向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对，那这种剧情可能很多在电影里面或者一些连续剧或者是卡通里面吧之类的都是有可能。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讲核心价值，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背后的意义这样子啦。对啊，甚至你可以在中间过程中慢慢就理清楚，就是这个想法是不是我要的，或是我跟这种人在一起是不是有未来性的。 对，这个都是判断的点。然后当你都理清楚的话，你就可以去对比啦，对比这个追求者有没有符合啊，对不对？你可以一一的去做一个条件符合嘛，对，符合项目越多，尤其所谓的核心价值，就代表说这个人越值得我们去深入交往去认识这样子，尤其是核心价值啦。对啊，因为很多东西我们讲外在东西，它还是可以调整或改变的。对，但如果啦，就是如果是我们讲的核心价值好了，老实说要调整它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花很多时间想要改正对方的一些可能用钱的方式啊，或者是对爱情的观念想法啊之类的。对，那这个都是有难度的啦。但是如果就只是一个吃饭的顺序啊，或是平常的一些举手之劳顺手可以做的事情，那个就相对来说简单很多。对，所以这个也就是难我们要判断难易度的地方啦。那在互动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做出一点小小的试探的。例如好了，你今天想要你的另外一半是有点可能浪漫一点的男生或浪漫一点女生，那当然在过程中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对方是不是有这种制造浪漫的可能性，或他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最常见就是问对方说，诶，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很浪漫的事情呢？那这时候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没有诶，我好像不会诶。那他都不会了你觉得他跟你在一起马上就会吗？对不对？那如果他真的不会，你也觉得这很不错，你当然可以分享一些你朋友的浪漫的方式啊，或者是你自己曾经做过哪些事情啊，让他听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啦，我们在做这样的互动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对方一些观念。很多人是空白的，所以当听过以后，他可能有一些模板，那可能未来他要耍浪漫的时候就会知道，哦，我记得有听过这件事情或这个方式，我可以来做做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可以灌输对方，可以有点像小小教育对方，但重点是要去做一个技巧性的试探啦。试探有没有先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然后他有没有浪漫过之类的。对啊，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个浪漫的人啊，当然这是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呢，观察周围的人，观察他周围的人啦、啊、他跟别人相处方式啊，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之类的，或是不认识的人。我觉得去观察这个人对待不认识的人这件事情也蛮有帮助的。因为有一些人因为要追你嘛，所以他一定会对你特别好啊。对啊，这是正常的、啊、不会有人追你然后对你超差的一直骂你之类的，不会，通常都会特别好。但是你去观察一下，搞不好你今天在约会，去看一下他对待或许服务生的态度或礼貌或礼节之类的，然后甚至呢可能路上的一些行人这样子，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他对这些是什么态度。就像我们吃饭好了，有礼貌的人当然说，哦，谢谢谢谢，就是很服务生上菜就谢谢你这样子，对，连讲话、啊、都是面带微笑这样子。但有一些人可能坐下来就是跟大爷一样这样子，好像就是活该，我付钱我老大，你应该要把菜给我端上来这样子。对啊，然后端上来以后，然后再好像变成小奶狗一样说，诶，来来来，吃吃吃，来，这是我为你点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样之类的。然后点一点来说，诶，这个我觉得不对，这味道不对，少了什么，诶，那服务生过来，你少加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之类的，就开始要去讨这种东西，讨你欢心，想要让你觉得说，哦，我是霸道总裁之类的。这就是一种我们可以判断的一种感觉嘛，判断他对待别人的人际互动关系，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观察的时候，观察他谈吐，观察他的行为之类，或是情绪波动。对，如果今天他遇到一个挫折的时候，他会怎么去调试？他会大骂吗？还是一整天都臭脸之类的？那这些也都是你可以判断的、啊。就像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今天就像为什么有些人说啊，判断一个人要可能就看他的牌品啊、酒品之类，当然有他的用意所在，但是它最核心的就是这些行为都会有一些，应该说都最容易引发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例如牌品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你输钱了，你北宋，你不开心，所以你的态度不对。甚至呢，车品好了，对，开车然后前面人开得很慢，然后就暴怒，很没有耐心，对，这也是情绪上来了。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 判断情绪的来源，对，然后甚至呢会抱怨啊之类的，这些中谈话过程可以感受到的，也甚至呢谈论感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啊都是我最可怜，我都受害者，然后我这么棒，然后对方多烂多渣之类的，对，而不是说哦没事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感情经验嘛，对啊，可能他有他不对的地方，我有我做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就是。经过这段关系可能就是有更成长，我也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调整，是不是两者就有差距了，有时候就是观察这些谈吐对话啊，他的表达的感觉感受啊之类的，甚至他的观点是在表达的时候他是要急着打断你很着急，还是等你讲完再慢慢的回应你，然后呢尊重你的发言，这样这些都是最直接可以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呢当你今天发现说这个人我不确定他到底我要把他定位成什么关系，我觉得就不用急，就慢慢去理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慢慢去感受一下，慢慢去调整看看，也甚至呢给他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去呈现他自己。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有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话呢，当然你在未来的互动相对来说顺利很多啦。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分享给被追求的朋友，或是在被追求的时候有一些相对应的困扰的人。当然你今天是追求者也可以反向思考刚刚讲的那些内容。为什么你的追求让人家不喜欢，可能就是要调整什么东西。对。然后如果你今天发现说诶我是追求者，然后对方也对你有意识，那你该怎么样去做有往来的互动，对之类的，也甚至呢对方可能对你的感觉还没有这么明确，那你该怎么去表现你自己，因为我今天教你们判断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可以展现的部分，对，被追求的人可以用这些判断，但是追求者呢也可以针对这些问题议题来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应对，这样子，对，那所以今天呢这一集内容呢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很多的感情问题，当然都可以私讯预约付费咨询这样子。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